好，我们不多废话哈，我们今天的内容挺多的。希伯来书总结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我花了一些的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哈，盼望对大家都有用处。那希伯来书有一个特点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详，所以呢，他怎么能够列在新约圣经当中？是因为它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实在是太惊艳，以至于人不得不承认了，这个一定要进入到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所以呢，他们有人说是保罗写的，那有人说不是。所以呢，你看希伯来书它的排列的方式，是保罗书信最后，在下一本就是雅各书，所以你看。这个对，它摆在中间，因为不确定作者是谁，所以呢，这样子的内容呢，是在新约的书卷里面是一个很突出的，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呢，大家公认这个是神的，这个是圣灵感动写出来的，他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我们真的很有幸哦，可以花时间哦，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希伯来书查经查完我真的再一次感谢我的同学们写作业写得很辛苦真的有些人告诉我他花了好多时间要写这个刘牧师的作业，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让他的周末都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呢，我相信呢，你花了代价，你一定会得着，很感恩啊。希伯来书写作的主要目的呢，我把它分了3点。第一点呢，就是劝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因为他遭受到逼迫患难，因为这本书大概是尼罗皇帝的时代写的，那个时候呢，他开始逼迫了。基督徒，所以有些人呢就说哦，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还没有写到基督徒的被逼迫，但是这边呢讲到很多的逼迫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里面讲到了逼迫，而且是逼迫是很惨烈的，所以呢大概是尼罗皇帝的时代的时候的事情，OK，所以有些人信心软弱，有些人灰心退后。有些人听了真道之后就随流失去，停止聚会，甚至想要回到犹太教去。那回到犹太教去，就是有一个政治背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基督教就变成非法的。为什么？因为尼罗皇帝他烧了这个罗马城，把这个罪呢推到基督徒身上，所以基督徒就背了这个黑锅。但是呢，犹太教是被保护的，是被承认的。所以呢，如果你在当时呢，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重新回到犹太教去。所以呢，你就被保护，你的家产不会被充公，你也不会被下监牢。你的信仰还可以保持所以。对于一些犹太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的 attractive 啊，非常非常令人这个可以避祸的一种选择，所以他们想回犹太教去，为了要避免被逼迫，所以他们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些的犹太基督徒从犹太教变成基督教之后呢，遭受逼迫了，又想回去了。那当然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教训勾引着去比如说这个不吃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这个作者写信劝勉他们，警告他们呢，你不能够退后，你还要效法旧约的信心英雄们。忠心考完信仰的全程，那这个基本上呢，就是第一个主要的目的。第二个， 重点中心主题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性，超越它的包括性，还有真理性包含，对于用对比的方式呢加以申述解释证明，使信徒的思想爱慕跟随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对比旧约律法这些东西，新约显然是更好。所以呢，让我们从一个旧约过渡到新约，属地的过渡到属天的，属肉体的过渡到属灵的，从今生的过到永远，可以从旷野到迦南，从外院到至圣所，这个用了不同的方式来阐明新约比旧约好，不要再回到旧约去了。那这就是希伯来书它的写作的主要目的，就劝勉我们要小心哈。我们今天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还跟没信耶稣一样，还是过着世界上的生活，那么就等于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哎，又跑回到世界去了。那同样的，他也警告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啊。第三点，本书回答的人如何才能够亲近主？那答案不是透过旧约的这些礼仪制度啊，而是透过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以信心盼望那未来的城啊，这个未来的城很重要。那还有以爱心的生活，体验神的同在跟牧养。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享受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这些牧养其实是耶稣的牧养，做牧师的只是一个小牧人了。我们要把每一位羊，每一头羊哈，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今天教会有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牧师把那些羊当作他自己的羊，这个羊都是我的，嘿嘿，你不能乱跑。当然，牧师要管理好这个羊，你也小心不要让它出去外面吃草，有些时候会带来一些蛮麻烦的东西。牧师最主要的是把羊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我觉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有一个信心盼望那未来的神。那我觉得这个操练啊，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比较少。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个教会有没有告诉我这个信息，就是我要盼望我未来的城，我未来的城是不是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我想这是我学习希伯来书里面对我最大的收获。哎，我会把这个信息呢，要告诉我们东湾爱修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盼望那未来的城？你的信心有没有看见？你的意象当中，你一定要看见这个未来的城。因为这就是希伯来书教导我们的，这样子叫做有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为什么？这个所望之事就是你盼望，你盼望看得见，那一定是在意象当中看见。你要是意象当中没有看见这个东西，那你的信心就比较薄弱。所以我们教会一直鼓励看异象，你一定要看到异象，不见得说你要什么先知启示啊，但是你一定要会看异象。在圣经当中，神要你看到未来的城，就是 City of God， 就是上帝之城啊，就是未来从天降下来的耶路撒冷。你跟我，耶稣基督的心腹，都是那城墙啊，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就是你跟我。那这个是不是你的盼望？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那么我们来看本书的分段啊，很快的。 我分成六段啊。OK， 第一个呢是耶稣是神子，耶稣是神。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个末世末后的日子。哎，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小？把它所有变成。又来了，好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对，这个地方你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一个造物者，他是神。所以有些人问你啊，如果有人问你啊，你的神是谁，叫什么名字，你要不假思索的立刻回答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你相信的上帝，你敬拜他，歌颂他，赞美他，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神。不要去讲什么耶和华、以罗信什么，那是旧约的称谓啊。你在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啊，耶稣基督是神，也千真万确，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斩钉截铁，耶稣是我信仰的上帝。你收到了信息没有？第二个，耶稣是人，他是人子的。二章十七节上，所以他凡事甘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慈禧被试探的人。那你要知道，耶稣他凡事跟我们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从天降临到世界上做人。所以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耶稣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这一点你要确定。他自己既然被试探了，受已经被试探，他就能够持续搭救被试探的人。你知道这个你要思想。弟兄姐妹，我问一个问题，你在临兵临杯的时候，你常常会悔恨说，上帝对不起啊，我这两天又跟某某人吵架，出言不逊啊，或者是说又跟什么人有一些什么冲突、骂、怀恨、嫉妒、苦毒等等啊。啊，主耶稣谢主，道歉洁净啊，在临兵临杯，临兵临杯啊，神就把你赦免啊。那我问你啊，你为什么在被试探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原来耶稣可以搭救你？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一节经文。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被试探的时候立刻被上帝搭救？不是上帝不愿意，是我们不愿意。在你要犯罪之前，赶快被耶稣基督搭救，因为他曾经被试探而受，但是他可以搭救。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讲了，主可以搭救，你愿不愿意被搭救？你愿不愿意？你记不记得？你知不知道？在被试探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试探，好小子，立刻求神来拯救你。我们通常讲说救赎、救恩、救恩、救恩，我们不是只有最后的救恩，不是只有最后上帝拯救你啊，让你没有进地狱啊，没有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点，耶稣是神的使者，是大祭司，在第三章啊，因此。所以同闻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士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就是君祭司、君王、 又是使徒哈，侍者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使徒。OK，所以呢，第三章到第七章一直在讲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是第三章到第七章。好，第四点我们讲到耶稣是中保，是以永远的灵啊，献上自己的血为我们一次献祭。八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九章十四节、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前吃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九章十四节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耶稣的血两千年前为什么到今天还有效？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以永远的灵，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那你在讲永远的灵献上的时候，哇，那就是永远有效了。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耶稣的血两千年前他流的血，为什么到今天还有效？答案就在这里。九章十四节还讲了第二件伟大的事情，今天早上跟家人吵了一架，马上就要去服侍上帝，马上就要去服侍了，那我怎么办？带着愤怒，带着一些这个口舌之争，我怎么侍奉上帝？答案九章十四节，耶稣基督把血献上，洗净我们的良心啊！啊，良心就在责备你啊，你这不够格啊，你怎么可以侍奉上帝啊？除去你们的死性啊，你可以侍奉永生。所以，你要是觉得你罪恶，你要是觉得不够格，耶稣基督把血洁净。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就是这个做的，他给我们的应许，永远的产业。然后记得哈，这一些永远的产业都是在天上灵界做成，但是你要忠心持守你的信仰到底，才能够真正得到。但是他已经应许给你了，那是天上做成。其实，在希伯来书真的讲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什么事情？你看下面，耶稣是道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请问这个至圣所在哪里？这个至圣所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的。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你的灵啊，当你祷告说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啊，保险涂抹遮盖了，那这一些都是在天上完成，是你的灵带着你整个身体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说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世人宝座面前呢，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个宝座至圣所在哪里？对不起，是在天上。你不要以为是在某某地方啊！啊，对不起，是在天上。所以你的灵要常常到天上去，在这个地方你就打开了一个哇！原来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次求神赦免，你求耶稣基督宝血涂抹洁净遮盖的时候，对不起，都是在天上的。而且呢，你可以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竟因耶稣的血，对于坦然进入至圣所，注意是天上的哦，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慢子经过是透过他的身体，英文叫 A New and Living Way， 你要回到阿爸天父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每一次临兵领杯，甚至我告诉你，临兵领杯，甚至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就在我们旁边，那个灵的，我们同在的地方其实是在天上。你真的要这样子看的话，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所谓的在地如在天。我们真的要有这种看见，这个是超越理性你能够理解，因为我们进入至圣所，面对我们的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吃了饼，喝了杯，宝血洁净，你可以跟上帝直接的交通啊。那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啊！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常常到天上的至圣所，可能你都自己不知道。哎，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读了，你读了希伯来书啊。第六个，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十二章第二节，持续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城中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了。十一章写了很多信心英勇榜，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原来你跟我不是去仰望你亚伯拉罕、亚伯、摩西 ，no， 你是仰望耶稣。这耶稣是我们。信心英雄榜的第一名，你要仰望的是他，是耶稣是你的榜样。最后，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但愿是平安的神。十三章二十节，就是那凭永远之血是君王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要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持续的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就是你跟我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你人在地上，但是你的牧羊人是在天上的耶稣，他要成全你在各样的善事上。所以你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三度空间的限制之下，神荣耀的与我们。你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天上都有 involve， 都有牵扯，或者讲就是说，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有天使啊，有圣灵啊，有神啊，耶稣他自己，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都看顾着你。哈利路亚。好，第二段的第二种分段哈，讲到这么大的救恩是不能够忽略的。第二章，神的应许的安息，你要竭力进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必有这个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你们务必要竭力进入，免得学那些人啊跌倒的样式，你就进不去了。那我们一直在讲安息是什么？原来安息就是神的国，原来安息就是神的城，那就是你的安息。你要竭力的进入，不是躺平的进入啊。我们今天还是有些人说啊，我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都得救了。希伯来书告诉你说，不是的，你要竭力进入。所以这个地方你的观念又全部改变了，不是躺平的进入啊。开玩笑，只要竭力 尽你所能的，而且你不竭力的话，你很可能啊，因为不幸从跌倒，哎，你进不去了。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警告的地方。那第三点，竭力进入到完全离开道理的开端，你要长大成熟。基督徒，你要长大成熟。你不要说，哎呀，我读四福音就算了，你要读读保罗的书信啊，约翰的书信啊，信仰耶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长大成熟。第四点，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别故意犯罪，失去耶稣的赎罪祭。啊，这就是第十章啊，很精彩的这个警告。还有很多的人呢，不喜欢读希伯来书，就是因为希伯来书都是在警告，免得你进不了神给你的安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神给你的神的国，神的城。所以在第八章呢，耶稣基督的血立定了新约；第九章，耶稣基督的血救赎洗净人的罪；第十章，耶稣基督的血为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刚刚有讲，耶稣真的伟大，伟大的不得了。最后，以信望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我们说十一章是讲到信心，十二章讲到盼望，十三章讲到爱心。所以你就看到了整个的希伯来书，它的结构就是说，你要持守你的信仰到底，你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要走完你信仰的人生啊，不要在那边浑浑噩噩，不要被手机游戏网络迷惑了，有时间去看其他的东西，没时间读神的话，那你到底是爱耶稣吗？你花时间的比例你要自己去算一算，你在追韩剧，追什么剧？你花的时间有跟神的话祷告的时间，这个比例上怎么样？你有真正在奔那摆在你面前的路程吗？还是你知之为营啊，为了赚钱，为了什么什么，为了什么什么，花太多的时间在娱乐身上，却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不要亏欠上帝哦，赶快悔改。本书的内容啊，就比较进入啊经文里面啊，主要的就是讲新约比旧约更美，旧约的启示是初步的，是影子 shadow。点点滴滴，但新约最后全部有权威的启示，都在耶稣基督里啊，都在耶稣基督里。旧约的影子都是影射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来成全了，再也没有其他的，所有的都是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好，那很快的哈，旧约是借着先知天使传的，新约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的。我们所有这些保罗的书信啊，雅各书啊，什么书，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写出来的。基督大于先知，大于天使，所以你要郑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免得随流失去。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你必须要小心的，不要忽略。耶稣基督降杯暂时比神小一点，因此成为我们完全的救主。这是第二章的信息。基督是神的使者，是我们的大祭司，主为使者大于摩西啊。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个？因为旧约的人他认为摩西也了不起，摩西五经嘛。但是主耶稣比他更大啊！不要效法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试探上帝的生命。你在新约的时候要过着耶稣基督喜悦的生活。第五点，我们要刚强信心，借新约的耶稣养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至关坦然无惧的持续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一门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进入安息里面。我们的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这个道太深了，很多听众听不懂，所以要竭力进步啊，达到完全，免得被盗。所以他这边其实为什么说你一定要长大成熟，为什么要竭力离开道理的开端呢？你为什么一直要进步进步进步，是免得你被盗，免得你跌倒，免得你被骗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不要说啊，牧师帮我们把关，牧师当然会帮你们把关，可是你自己也要把关。OK， 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荣耀的，是高过利位的，所以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他不是他无没有什么族谱的，因为耶稣不是利位人，耶稣是犹大支派，不是照属肉体的旨。的条例，而是照不朽坏的生命启示被立的，所以他永远不会更换，他永远在为你代求。地上的大祭司有人会死掉了，所以为什么死掉了？如果说你跑到朝城，对不对？你是一定要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以后，为什么？因为大祭司当时你跑到朝城误杀人，跑到朝城里面。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可以保护你，因为他为你祈求。但是地上的大祭司死掉之后呢，换了人，那么你就不再会被保护了，你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我们永远，耶稣基督永远的大祭司，他永远一直看顾着，一直在为你祷告。好，第八点哈，主高过亚伦，不仅是本身，也是职务。在天上的圣所做新约的中保，那记得天上的圣所、地上的圣所是照天上圣所的样式。那我们讲到啊，第九章讲到天上的那个样式跟地上的样式有一点的差别，就是金香炉、金香坛是在至圣所还是在至圣所外面，这个我们有一个详细的讨论。第九点，主宝血洁净我们的内心，立了新约，带血到天父的右边，这既是上帝所喜悦的，完成新约的赦罪，也在我们信心上坚固。信心的本身是大有能力的，这十一章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努力忍耐，以免被盗，进入完全。因为新约的审判是大于旧约的，他完善我们的信心，直到我们与他一同深入属天祭司的领域。有一天你跟我都还是要成为祭司的，因为只有祭司可以亲近上帝。为什么新约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因为只有祭司可以亲近上帝。所以上帝说，我要透过耶稣基督来的人呢，都直接可以亲近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新约的信徒兄弟相爱，亲亲知足，效法领袖。最后是祈祷跟问安，这是整个希伯来书一章到十三章里面大致上面的内容。那我们要继续看一个比较重要的，希伯来书有六个很重要的警告，这也是我们在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些的人他因为一些神学上面呢固定的看见哈。看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他比较害怕，他不能接受， 我希望你不是啊。我希望呢，如果你有一些不正确的神学概念，然后透过希伯来书讲什么，你能够改变过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警告我们不要偏离，失去大有能力、伟大救恩。啊，救恩是可能失去的。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就讲第三节就好。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亚兰文说，我们若鄙视那赋予我们生命的真理，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主亲自持续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那么你可以说，哎，这封信就是警告犹太教的人啊，你们不要回头去犹太教啊，你已经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了，从犹太信徒啊变成到这个基督徒了，你是所谓的犹太基督徒，怎么现在因为逼迫了、迫害了，就回到犹太教？那你回到犹太教就叛变了耶稣基督，你一定要受刑罚。那么信主之后回到世界上的人也一样，你不要叛变耶稣。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我不要说我信了耶稣我一定上天堂，不是的。只进了第一步而已，信了耶稣只是进了天堂的第一步而已。你要继续走，你可能会走偏，甚至有人倒退走，走出你的天国门外。我们在台湾呢，参加一个聚会，也碰到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叫 Lori Ditto。那这个人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上帝让他到地狱里面参观，上帝也让他到天堂去参观。他说他到地狱里面去了，他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说他非常的震惊，他说不懂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没有把握住他们的信仰，怎么会在地狱里面？所以他归纳出呢几点，但是第一点也是最多人，他说的，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他说，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神学思想害。他是第一大类的人是这个，第二大类的人就是不老实。但是他说第一大类人最多，因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神学思想让你以为你已经进了天堂，所以呢，你行事为人就随随便便。他说这个是最害人，所以你不要忽略。这么大救恩，不要鄙视啊！你要小心谨慎啊！这个是实在是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不要等闲视之。那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这是在二章一节到十节。再来第二个。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里面呢，他们说我们被警告，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失败，无法进入信仰安息的生活。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了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到旷野里面，在西奈山呢领受了十诫，然后呢，他们要进到迦南的时候。害怕了，上帝呢就 不喜悦他们啊，说你们窥探40天迦南地的一天抵一年，你们40年之后呢，这些20岁以上的人就会死掉，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进去，因为你们不信。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让我们看见了，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这么狠啊。有人说新约不会啊，慈爱的上帝怎么会把人送进地狱呢？对不起，上帝除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说看希伯来书，你就知道，你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以为你绝对没问题。对不起，这是一件啊很错误的神学概念。好，你来看哦。这样看来，必定有意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了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的一样，了了自己的功。那弟兄姐妹，神创造天地的时候，6天他在工作，第7天休息。你跟我今天还是在做工啊？我现在呢，快70啊，才在做工哎，我还在读圣经哎，你有在读吗？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这个不信从就是悖逆，不顺服。所以你不要说我今天信了耶稣，我悖逆一下，不顺服一下，没关系，我保证进天堂。这个保证，这个有些牧师这个所谓的保证呢，他这是他的神学概念。你要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看，11节他说竭力啊，你要竭力，不然的话你会学到那些悖逆不顺服的样子，他就跌倒了。就像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里面，神已经把迦南地应许他们说这块地是你们的，但是你们要去打。一看，哇，那地的人这么高大啊，只有迦勒跟耶稣要说上去吧，上帝已经这块地已经是给我们了，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去占领吧。其他10个就不信，所以招致到上帝很严厉的惩罚。竭力进入那安息，绝对相信上帝的话，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全然的相信，信靠耶稣，坚持道理，坚持到底，进入到基督所赐的安息里面。啊、还没完呢，接下来啊，精彩啊，4章12节。因为你要知道，我花了一些时间解释哈，你要竭力进入啊，免得学那不信从的人样子跌倒了。因为俄本没有翻出来，因为神的道是活，神的道是谁呢？就是耶稣他自己。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是更快哈。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够辨明。我讲了一下，在这节圣经很难明白的，有很多不同的解经啊、解释一大堆，我把它简化成我的理解了哈，就是活泼有功效的神的道就是耶稣他自己。那为什么神？感动这个作者这样讲了，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魂与灵、骨节骨髓，意思就是说魂的思想、灵的思想跟骨节骨髓、肉体的情欲等等，他都知道了。他连心中的思念主义啊，就讲到魂层面或灵层面， 就是所谓的逻辑的潜意识，视觉化的潜意识，他都知道。那我们解释过哈，这个逻辑的潜意识，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嘛哈。但是在二元二进位的话，一加一等于一零，那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被一个很逻辑的潜意识啊，视觉化的潜意识就是，比如说从小从二楼上摔下来过，我到高处我会害怕，惧高症，没办法，因为摔下来过，所以一看到高，哇，你就会害怕。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他说，哦，他都知道你里面的东西，完全知道，完全明白。那为什么四章十二节要这样讲？十三节是重点，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我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眼前都是赤无敞开的。那这个，大家以为说，哇，这没什么嘛，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个 Logos， 这个有关系的又是 Logos， 这个 Logos 你除了话语之外呢，还有一个脚掌。所以李正中哦翻译他说，被创造者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是不显露的，万物在我们必须和他算账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捉襟走见。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免得学那些不信从的人跌倒了？为什么？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毫无遮掩的，有一天你跟我要在他面前交账，你我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是赤露敞开的，你所有这些动机，你的隐藏的里面的最深的思维方式、历史记录等等，全部都在耶稣面前都要交账，都要交账的。所以你要竭力进入啊，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啊，不是说哦，信了耶稣之后保证进天堂，那我就随便一点，没关系，对不起，你真的要小心，你真的要竭力进入，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洁净洁净。有些时候你想到你过去一段的不光彩的历史，耶稣要求你赦免，耶稣要求你宝血洁净遮盖，求你涂抹我所有的罪过错，我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有罪的要认，悔又改啊。所以希望他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竭力进入，你不仅要把自己生所有过去的历史、啊、完全要交代清楚，你以后的生活就是要颂赞、赞美、敬拜、读经、祷告这些东西啊，你要竭力的去往这一方发展，建立更强的信心，更多的盼望、爱在我们教会里面。这就是希伯来书就告诉你跟我，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你要挥别过去，因为有一天你跟我都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要交账的，神要跟你算账的，你千万不要说耶稣已经替我死了，耶稣你已经怎样怎样怎样了，那好啊，耶稣说这是我做的功啊，那你做的功是什么功啊？你做了什么功啊？哎，你说哦，我相信你，对，你相信在你的实际生活上面是什么？对，这是一个 很严厉的警告，你跟我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而且你要交账，你要交代你这一生当中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你不要说我是基督信耶稣的就不免了，对不起。照希伯来书这里写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很严厉的。好，第三点，快一半了，在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我们被警告要致力于完全确信我们的盼望，直到生命的终点。哎，所以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时常在学习所谓的属灵知觉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你要操练操练操练操练，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医病赶鬼？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先知启示？为什么？因为你不断的操练习练通达嘛。越操练越成熟，越操练越成熟嘛。这是我们成熟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哦，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如那懊悔时信啊，信靠上帝啊，各样洗礼啊，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个六大基本功夫。问题是我们今天这个六大基本功夫好像都不是太清楚啊，各样的洗礼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所以我们有把每一项呢我们都仔细的讨论过，所以这个信仰的根基你清楚你明白吗？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六项，不容易。第六章第三节，神若持续的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意思就是说，神呢允许我们行，就他会加添恩高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神一定会很愿意给我们的，这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继续的深入。你愿意继续深入，他就给他一定帮助你，因为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了天恩的滋味，于圣灵有份啊，尝过神的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人的人，对不起，若是离弃道路偏离了走错了，不能够叫他们重新熬，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持续的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在这边就警告了，你知道了，觉悟来世全能，你以前是犹太信这个犹太教的，现在改信的耶稣了，你已经觉悟了，你知道了，这是一个最棒的，这是旧约圣经应许的弥赛亚来了，哦，太好了，我要接受他，我要，然后又跑回去了，对不起，你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表示说，你再回去你就没了，你一起，所以我们盼望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持续这样的殷勤，使你没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有真实的信心、爱心啊！这个前面讲到，就是说伺候圣徒，还在伺候圣徒。也讲到了真正的帮补、帮助彼此相爱，不懈怠的，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忍耐、持续承受应许，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例子啊，效仿他们。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效法耶稣，可是如果说除了耶稣之外呢，你要从历史上找一些什么人，那当然也可以，但是呢你 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讲，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会不会回到世界上去？你会不会被世界吸引过去？你会不会因为贪财就忘了耶稣？你会不会因为贪色忘了耶稣？你会不会因为贪玩，打游戏、网络、追剧、追明星、捧明星，就忘了耶稣？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第四点呢，在十章23节到39节，我们被警告，当我们接受真理之后呢，不要故意犯罪。这个第十章这个是最直接。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就是故意就是自愿的、乐意持续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我前面讲到，就是那些所谓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最会犯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故意的、持续的犯罪。你认为没关系，反正我得救了，所以你会持续故意的犯罪，那反正我已经得救了，上帝不能够这个否定自己他自己的应许，他们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呢，他认为神不会 break the promise， 他不会这个撤掉他的应许，但不是的。这里讲说，你得知真道，故意犯罪，而且是持续性的，养成一个习惯。你还在骂人，你还在贬损人，你还在偷偷的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故意，是自愿、乐意。赎罪祭再也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不得怜悯儿子，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聘他，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的加重？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最直接的反驳，就在这里。对啊，特别小心，救恩是可能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进行竭力量进入的安息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要自愿的持续的犯罪哈。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自愿性的持续性的犯罪，赶快悔改啊！作者给信徒的几个命令，如何持守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比如说亲近上帝。10章22节，相信基督是大祭司，已经为我们除罪了。清洁的良心，身体洁净，坚定不移的信心，勉励他人行善，成为教会的常规，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哈。每天互相的劝勉，共同看见主的日子来临，得赎的时刻到了，面对逼迫的能耐，勇敢的面对困难逼迫，不退缩自己的信仰。所以在第十章呢，是真的很精彩啊，也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接受的经文。持守自己的信，有八个方面。感谢赞美主。好，第五个重要的警告，在12章1到17节，我们被上帝警告哦。因为信实的父亲的责备，不要轻看他的管教。这十二章有一段经文，他在讲，上帝会管教你啊。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就是说，哎呀，我生病了，哎呀，我遇见什么什么东西啦，比如说车祸啦，遇见很大的事情啦。我有上帝不爱我，上帝没有看顾我，这个天使在打盾啊，或者是 你就开始在埋怨啊，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哎，从来没想到是自己的问题。上帝要管教你，因为可能你对某些方面疏忽了，你可能对某些方面故意忘记了，上帝来管教你。上帝会管教啊。说到第五节，你们就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个热情版说，当你的忠诚偏离他的时候，不要让你的灵魂颤抖啊，恐惧啊，他会管教你啊。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那亚兰文说，吸引你归向他，不见得是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会吸引你归向他，可能鞭打你。深深的父就是暂随己意管教，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圣。啊，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管教你管教我，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圣？上帝已经把圣洁给你了。如果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圣洁毫无瑕疵的。这个在灵界里面先看见了，所以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看你我都是圣洁毫无瑕疵完美的 perfect 的不得了。但是那是在灵界里，现在在自然界的里面呢，他要管教你一下，因为他要你真的成为圣洁，他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这个是讲到自然界，反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对，他要你结出果子了。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可以看到主啊。一定要圣洁。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要谨慎小心，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我再把这个话起来。救恩可能会失去的，你会失去神的恩，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搅乱你们，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贪恋世俗与以少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掉了。那弟兄姐妹，我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就特别问过，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可不可能因为一些世俗上的利益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掉？为什么以扫的长子卖名分这件事情又在这里提到了？因为在十二章后面有讲天上诸长子的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都有特别的祝福，所以你跟我也不必去羡慕嫉妒别人有什么恩赐啊，那个恩高怎样，不用羡慕，你我都是长子，你不要去学雅各去偷人家，你都是长子，我也是，你也是。但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因为一点食物世界的东西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十七节，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住的敬备器，虽然嚎哭切求，却不知道门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也一样，你不要因为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上帝绝对弃绝这样的。这就是经文在这里带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第五个。第六个， 我们被警告要敞开心，听懂那天上说话的声音。天上说话的声音再一次它震动地，震动天，震动地除了我们地震哈，震动地上的邦国，还有震动天，震动二层天，因为三层天不会震动，震动二层天啊，属于的邪灵啊，哦，耶稣快来！那天上的声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说，耶稣快要来，耶稣还要审判万民，你预备好了吗？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他先审判属他的人，所以他有一些的管教啊，你不要因此灰心丧胆，因为他要你圣洁。所以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气绝的在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逃生，何况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时代是律法，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你上帝永远都是慈爱又是公义，不会因为说旧约是公义的、严厉的，新约的就慈爱的，是宽宥的，没有。审判的时候是公义的审判，不是慈爱的审判，要小心啊，不要违背从天上所发的声音。好，这是六大警告啊。哦，后面还有18、28、29，对不起。Okay. 所以我们既得了、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诚诚敬畏的心持续的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就是猛烈吞噬的光。我觉得这个热情版它的翻译很好，是我列在这边。既然我们获得了进入不可动摇的国度的权利，我们就应该非常感恩，并且在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啊，完全臣服的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向神献上最纯净的敬拜，使他心喜悦。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吞吃一切的火，所以你要敬畏上帝，在他是烈猛烈吞吃的光。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有一个图样，我们的上帝就好像烈火一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或者是吞噬的光，光明的不得了。你愿不愿意？因为你有个不震动的国在你的里面，你会被感恩呢？你会不会持续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这就是在异象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如此的侍奉上帝。接下来就我要用那个大卫鲍森他写的哈，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他有一些结论对整个希伯来说，他说失去救恩是可能，这是他的结论，失去救恩无法挽回，神预定需要有人持续的配合，这个所谓的预定论，预定，但人需要配合，人可以不要，不能说神预定的谁敢反抗，没有，神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圣洁和赦罪是一样重要。你说你得到赦免了，哦，那你可以不圣洁，你开玩笑，不行的。在13章，希伯来书13章第3、第4节，他讲了婚姻， 人人都当尊重，常态不可以误会。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定审判。那我觉得在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就很混乱的性观念，就跟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个迦南地的女人啊，很淫乱。那这样子的人你要小心，苟合行淫的人，神一定审问。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在性方面得罪上帝，基督徒们赶快悔改，因为神是圣洁的上帝，他不能够容许不圣洁，不要开玩笑，我们的上帝是烈火。焚烧，所以希伯来书的价值就是有助于了解旧约啊，基督为中心，建立信心，切莫信心冷淡，你要积极的参与教会生活。所以可能的话，你要有一个实体的聚会了。好，那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就是说啊，这边有这一部分是天。这一部分是地，刚开始旧约上帝呢，透过在地上的先知，把神的话赐下来。那我们人旧约，在这个旧约的这种系统之下呢，人呢一点盼望都没有。那直到新约的父。差遣道成肉身的子来到这个地上，他差遣使徒建立了新约，他自己成为一个先锋，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跟着耶稣上天堂。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让我们解释圣经，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印证所传的道啊。我们的人得到救恩以后，你虽然在地上，但是你的灵跑到天上去了，你就比天使高了，天使变成服役你的人，未来先天新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那第下面这个就比较精彩，下面这个图比较看起来比较。复杂啊，左边、右边啊，其实最主要的呢是在所谓的第三象限，左下角跟右上角。那么它是用一个时间的概念呢，是希伯来的思潮，从左边旧约到右边的新约。空间呢是希腊人的思想，下面地，上面。是天，那我们旧约是在这里，OK，献祭、祭司、多位祭司哈，是密闭的帐幕，有应许，要律法靠行为称义，但是基本上呢，它是属肉体的，它是死亡的，它只是一个影子。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更好的应许，我们有福音。我们一直在有信心当中，能够到至圣所，耶稣基督在上面，天上。所以呢，你跟我要从左边下面这边一直要往上，往上，一个信心往上走，是要到这个地方，属天的，是不可见的领域里面。在一个属世可见的人，你的心是在这一个地方，但你千万不要跑回来堕落离弃上帝。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一直要往上， 啊，不要回头。肉体在这个地方属地的，但是你的心思都在上面，你的赦罪啊、自圣所啊、遇见神啊，都在上面。这个是我们今天你要知道你的真实的生命，你的灵魂是一个实体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以前旧约的东西都是影子，就是这个实体在天上，所以你真实的，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所看见的，现在你肉眼看见的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都会毁灭的。但是只有天上是永远。感谢赞美主，这是第四章到第十章的信息。那么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就是在这里。信心的功夫，十一章盼望的忍耐。十二章爱心的王，十三章，所以以这些的图，让我们对于整个的希伯来书有一个比较，你要看似的理解。那我们今天对于希伯来书的总结，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主。让这么一个复杂的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终于把它讲完。我们感谢主，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非常的宝贵，也让我们知晓了神对于这个我们新约信徒有什么样子的要求。真巴不得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竭力的进入那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你也求你提升我们有那个爱慕神话语的那一种的恩膏，让我们认识耶稣，明白上帝的旨意，好让我们去遵循，好让我们不偏离。所以帮助我们常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进入至圣所，与神亲近。我们把一切的困难，一切所遭遇的，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上帝，你是信实的。我们相信神必然会为每一件琐碎的事情来处理，来帮助我们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主。主啊，我们恳求你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下手轻一点，让我们得知你的旨意就欣然的接受。我们仰望主，你带领我们把这希伯来书的恩膏、希伯来书的信息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谢谢耶稣，你祝福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来参加的每一位。愿上帝祝福加上祝福，在你那特不透的恩典当中高我每一位。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位领受从神来希伯来书的恩膏，落实化成他们在生活当中所有所需要的力量。我们献上感谢，祝福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